股价暴跌，大陆科技企业蒸发累计超过8000亿美元，抛售潮仲将持续。苹果公司出台资讯安全新机制，大陆 App 转漏洞追踪失败。中共施压购买上海复星 BNT 疫苗，台湾立委表示边个是马前卒。中资将收购英国最大芯片厂，首相约翰逊下令国安审查。在兵棋推演中输了台湾，美情报官员指出失败关键。香港亲共议员无中生有，施压禁止法轮功。港人担忧假新闻条例将危及传媒自由。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8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当局扩大对中国科技公司的打压，引发投资者担忧。彭博社7月7号报道，中国大型科技企业的市值从今年2月份的高位累计蒸发了8230亿美元，而这一波科技中概股抛售潮可能仲将持续。7月6号，北京当局发布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称加强中概股监管，做好中概股公司风险及突发情况应对，推进相关监管制度体系建设。之前北京当局宣布对滴滴进行网络审查，并下架滴滴的 App， 跟住又宣布对三家中概股 BOSS 直聘、运满满、货车帮进行审查。在香港挂牌的科技企业中概股拖累恒生科技指数收跌0.6%，令恒生科技指数连续第六个交易日下跌，至今已经从2月份的高位累计下跌31%。在礼拜二，美国的热门中概股普遍下跌，尤其是滴滴、BOSS 直聘以及满帮集团连日股价大跌，滴滴大跌近20%，滴滴市值蒸发约145亿80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944亿。BOSS 直聘跌近16%，满帮跌近7%，跌幅最大的是上个礼拜三刚刚在美股上市的普普文化，7月6号跌幅高达40.94%。东奇基金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庞宝林预计，这一波抛售潮将在第三季度持续下去，北京当局的相关措施会继续。他本人已经抛售了手中2/3的科技股，包括腾讯和阿里巴巴。陆媒引述中共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内部人士的消息称，当局对滴滴的处罚将更严厉，滴滴很可能会被迫宣布退出美股市场。另外，中共的突袭式审查和下架亦引发中概股股东的损失，例如滴滴和满帮的第一大股东是日本软银集团，滴滴和 BOSS 直聘的第三大股东是腾讯。目前滴滴正面临投资者的集体诉讼，截至7月6号，已经有4家美国律师事务所代表滴滴股东进行索赔调查。苹果手机在版本更新入面加入新的治安防范机制，要求 App 开发商需要征得用户同意才可以追踪用户的使用记录。据日前媒体的调查，只有20%的用户选择同意让开发商追踪，恐追踪用户资料的传闻不断。去年《华尔街日报》就曾经报道，抖音国际版 TikTok 转 Android 平台的漏洞，追踪用户的 MAC 资讯。TikTok 转漏洞的时间长达15个月。中国 App 开发商 TikTok、百度、腾讯等通过与中国广告协会合作，开发名为 CAID 的技术，可以强行绕过苹果的机制，不用询问用户同意就可以取得网络活动记录。据金融时报等媒体报道，苹果近期表达强势立场，拒绝这类 App 进行版本更新，原因就是含有 CAID 技术。战略治安学者何晴辉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说，今次的事件凸显出苹果已经意识到 如果再使用过往的模式，持续向中共妥协，会对自身的发展不利。而且不单止是苹果，随着全球对中共侵害人权的行为表达不满，越来越多厂商和政府都要表态，否则难以受到消费者的认同，这样的效应正在扩大。据自由时报报道，有商界人士透露，中共接连透过台办等部门鼓励或策动台湾各系统施压台湾政府比照台积电红海模式，透过上海复星医药的中介购买德国 BNT 疫苗，借此形成台湾人打的疫苗都是靠大陆争取来的印象。黄定宇表示，哪个会因为共产党需要就担任马前卒？又是哪个在这段时间刻意无视台湾已经采购相当数量的疫苗，以及台湾面临中共阻挠和国际疫苗供货紧缺的整体问题？他质疑这段时间是哪一个对台湾内部不断地释放无疫苗？有了 AZ 之后就抹黑 AC 不好，台湾国产疫苗有进展就说国产疫苗只有两期完成，疫苗不安全。美日等国基于民主国家互助精神分享台湾近500万剂疫苗，就乱讲成是乞衣难民，人家不要的，最后又抛出要同上海复星买 BNT 疫苗。政府不要政治打压干扰，中共国台办再接力发言。黄定宇强调，整个套路几乎都是扭曲事实，是哪一个被中共动员施压台湾呢？相信人民应该看得很清楚。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就表示，见证了台湾防疫的奇迹，但是同时我又见证没有好像台湾那么撕裂的社会。他表示，后面有班人日日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前线指挥官，这个在全世界都是未见过的，亦从来都没有看过好像台湾那么恶毒要魔化国产疫苗。此坂明夫认为，台湾最艰苦的不单只是要面对疫情病毒，还要面对虎视眈眈随时想吞并台湾的北京政府，还有内部很多响应北京政府的人。在中国文泰科技公司星期一宣布旗下的荷兰安世半导体将收购英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之后，引来唐宁街的关切。据彭博社报道， Newport Power Fab 简称 NWS 是英国制造汽车芯片的主要供应商，除了为汽车厂供货外，该公司一直专注于研发更先进的横跨 5G 网络和面部识别的核心技术。该公司亦与英国的一些大学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而安世半导体是 NWS 的第二大股东。它的母公司文泰科技就是华为等中国智能手机公司的供应商。在英国立法者指出，这一宗收购案恐怕会威胁到英国国内高科技业的未来后，首相约翰逊礼拜二话俾议会知，我哋正在调查呢件事，我已经要求国家安全顾问进行审查。国家安全顾问洛夫格罗夫将判断佢哋制造嘅嘢是否对中国有真正嘅知识产权价值同利益，是否真系涉及安全影响。文泰科技较早时喺一份声明入边话，呢一个交易仍存在不确定性。在全球芯片短缺的情况下，英国将最大的芯片生产商出售给中资企业，很快引起了各界关注。前保守党领袖史密斯爵士表示，英国政府需要叫停并阻止这宗交易，这一次的交易是一场投资灾难。报道分析，虽然约翰逊阻止了华为参与英国的 5G 网络发展，但政府对芯片行业的交易倾向于采取较温和的态度。如果英政府否决了该笔交易，将表明英国对中资在芯片行业投资的立场更加强硬，而芯片行业正是美中贸易战的中心。福布斯 Forbes 杂志6号报道，根据一名美国陆军训练 企准则指挥部顾问进行的兵棋推演，美国在2023年的战争中未能保住台湾，最重要原因是国内关键基础设施遭受中国大陆网络攻击瘫痪。在今次兵棋推演入面，美国提前识破大陆准备武力犯台，因此及时前进部署部分兵力，但大陆先迅速攻占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日本琉球群岛的部分岛聚和澎湖，接住对台湾重要目标和日本、菲律宾关岛发动的远程打击，成功消减能够参战的美军空中力量，借此靠数量优势夺得台海区域的制空权。另外，大陆对美国本土发电、能源、金融、网络、军事指管系统发动大规模网络攻击和资讯战，不单止引发美国民众恐慌，亦大幅减缓了美国本土部队支援西太平洋的速度。虽然台湾地面部队奋勇抵抗，但大陆仍在几乎彻底摧毁台北后，于是向台湾本岛发动攻击的第25日，迫使台湾政府投降。美国陆军训练企准则指挥部分析与情监侦特别顾问苏利文强调，这一推演基于兵推台上游戏下一场战争台湾，并不具备预测性，但仍然为美国带来重要警告，就是加强国内关键基础设施防御能力的重要性。苏利文仲呼吁美国高层必须专注于克服大陆在台海前线拥有的时间和空间优势，并强调如果想赢得战争，就必须认真思考可能在什么情况下输了台湾。已被亲北京的建制派议员垄断的香港立法会，7月7号的会议中出现了对中共歌功颂德的声浪，甚至有议员要求港府在香港设立中共博物馆。此外，多名建制派议员就香港法轮功提出联串质询，这个是1999年以来立法会首次打破以往立会不多谈法轮功的惯例。香港法轮佛学会会长梁真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再一次延伸到香港。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郭佩凡声称法轮功摆设街档，散播颠覆政权言论，要求政府交代是否会取缔法轮功，是否了解本地法轮功资金来源等。多名亲共议员亦随即就法轮功问题提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说，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不过不会评论个别组织是否违反国安法。香港法轮佛学会会长梁真强烈谴责中共通过立法会质询的形式，意图在香港取缔法轮功。梁真表示，法轮功在香港是合法注册团体，享有基本法规定的信仰和人权自由。香港的政治气氛日趋严峻，民主派团体不断被打压，苹果日报被迫停刊。在六四前后，亲共派宣称支联会违反港版国安法，而家又要求取缔法轮功。梁真对此表示担忧，香港的自由还剩下几多？至于议员要求调查法轮功的资金来源，梁真说法轮功一直坚持不存钱不存物的原则，法轮功学员做事都是义务性质的，过去没有一个国家或政府资助过法轮功，因为他们都惧怕中共的强权和打压。香港社民联主席王浩明表示，法轮功学员22年从事反迫害活动，信仰真善忍，相信法轮功学员会继续以真善忍抵抗不公义的事。香港政府多次表明社交媒体和网络欠缺监督，已经多次提出规管假新闻并订立相关法例。据香港媒体众新闻报道，多名新闻学者和传媒工作者7月7号讨论假新闻条例的影响，担心政府以假新闻条例作为武器。香港新闻自由每况愈下，港大、浸大及中大三间大学的新闻学院7号联合举办主题为立法是否就是答案的讲座暨论坛， 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苏伦基在论坛中引述，香港记者协会近日公布香港新闻自由指数每年都有下跌趋势，当中亦有 99% 受访者认为港区国安法损害新闻自由，面对假新闻条例立法的可能性，媒体或者会面临政府干预，被迫自我审查，情况令人警惕。众新闻总编辑李月华指，香港的新闻自由环境正急剧恶化，记者都对行业前景持怀疑态度。他表示，假新闻条例的影响或者比国安法更为深远，相对国安法针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假新闻条例所涉及范围更为广泛，理论上新闻的每一部分都有所涉及。对于这个条例，他有三项担忧。首先，政府会否借假新闻条例作为武器，有权用尽，涵盖所有范围。其次，他担心政府控制资讯和公众知情权上难以取得平衡。最后，他担忧政府下一步就要要求传媒登记或执照化。今日的越南新闻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分享给你的朋友，也是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